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Amy。
我是祖恩。
我是 Emily。
大家好。
大家好。
好高兴又是我们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时间了。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是想讲一下一个人呢究竟一日饮几多水才叫做够呢？如果饮水饮得不够，又会有什么反应呢？还有呢，你怎样知道自己饮得水够不够呢？现在的人呢就越来越注重健康啦，咁尽量会拣啲健康嘅饮食啦、运动啊，同埋保持一个愉快嘅情绪等等，咁样令到自己嘅生活质素咧好啲啦。有一样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忽略咗咧，就系讲你一日饮嘅水够唔够啦？如果水饮唔够嘅话，饮得太少嘅话咧，唔单止系感觉口渴咁简单嘅、哦。可能咧会令到你嘅压力荷尔蒙咧会飙升嘅、哦。
嗱，究竟饮几多咧？我就冇去研究啦。饮几多公升啊？几多我冇研究，但我真系好重视饮水嘅。如果身边冇樽水咧，我觉得好似系欠缺咗好多嘢咁嘅咯。
系，尤其系外出啦，譬如话你长时间唔喺屋企咧，一定会带两支水嘅。
仲有啊，我记得以前我频频飞去美国啦，咁早期咧都容易嘅，可以带樽清水上飞机嘅。咁、到啦后期咧，因为又经过9/11事件啦，之后咧又好紧张啦，就唔随便俾人咧系带到啲液体上飞机啦。
哦，而家都系啦，因为超过100毫升都唔可以带上机噶啦嘛。
系啊，咁咧
想饮水啦，女士用嗰啲化妆品都系啊，都好头痛噶。
好严格噶啦，咁我最记得即系前几年啦，我上飞机咧，咁谂住以为过第一个关卡嗰时咧要倒咗啲水先上得飞机啦，我一定我就算我搭巴士出机场，我都要带啲水嘅。咁寧願去到嗰度先至再倒清倒咗佢，然之後過關啦。咁過完關之後咧，去到機場裏邊咧，我就哗啦聲係斟翻啲水嘅咯，要好似有啲水喺我身邊咧，我就好似安樂啲嘅咯。後嚟咧，仲嚴格到咧，咁入到去飛機艙，即係入咗去收咗飛之後咧，再入去嗰度好窄嗰度上飛機嗰度咧，再擺張台度又再檢查你嗰個隨身行李。咁當然我已經入咗機場過咗，我裝翻啲水嘅啦嘛。
又約到。
咁或者我就要買一樽水都唔定啊嘛。佢話唔得喎，即係東南亞嗰啲就得，美國嗰啲就唔得。
哦，唔可以帶水上飛機啦。
於是咧又係要我抌咗樽水咯，先俾我上飛機。邊飛俾我入個艙機艙度？咁你即係有時你入到機艙唔係即刻。空中小姐招呼到你飲水，人哋好忙啊嘛，當初
一架機幾百人，
係咯，咁所以通常我係入咗機場過咗，我就即刻裝翻啲水噶，有啲撳機嘅撳水噶嘛。點解嗰次嗰幾年咧，就全部我知道去美國嗰度咧，就係唔可以帶水上飛機噶啦。我重視帶水嗰個程度就去到咁嘅，哪怕或者我唔係大量飲，但係我覺得樽水喺側邊有時咳兩聲好辛苦啊，喉嚨好渴啊，我要補充啲水分啊，或者食完一啲甜嘢啊，我都即刻對啲牙齒好緊張嘅，咁又飲下水啊，咁有樽水喺度咧，我覺得係種安全感咯。
其實機艙好乾燥嘅，對水嗰個需要咧會更加強烈嘅，加埋咧。你不是怕差時間，你冇可能話一坐低就要求空姐俾水你噶嘛？咁你自己有少少水喺身邊咧，咁你有需要嗰陣咧，即刻可以攞你人咧，係方便好多嘅。
其實咧，一個人咧，每日咧都飲咗好多水嘅，因為咧我哋係食飯啊、飲湯啊，都會有水分，食水果啦都係有水分啦。但係咧呢啲係唔夠嘅，一個人一日。应该饮几多水呢？根据呢个健康指南咧，就讲出嚟啦。60公斤嘅人咧，一日咧应该摄取1.8至2.1公升水。咁人体补水嘅需求咧，因为咧会因生理同埋环境嘅因素咧，就有好大嘅差异。如果系 好熱嘅要潮濕嘅環境從事咧體力勞動或者運動嘅人咧，需要嘅水分咧，梗係一定比係涼爽嘅環境坐喺嗰邊唔喐嘅人咧要多嘅。
係，咁啊肯定噶啦，你係户外嘅從事體力勞動嘅，因為你流得汗多嘛，咁就要補充多啲啦。咁而你係室內嘅，又係涼冷氣嘅喎，而且係坐喺度做嘅。基本上唔出汗噶啦，咁啊唔需要飲咁多水啦。咁你頭先講到話，如果你嘅人有60公斤咁重嘅，一日就1.8至2.1啦。咁我自己粗略咁估下咧，咁我哋一般女性咧，好似我哋咁中等身型嗰啲咧，通常都係50公斤、50零咁樣啫嘛，唔會去到60公斤噶嘛。咁可能係你最少一日都有1.5公升至到2公升，可能都差唔多噶啦。
英国咧，科学家咧研究发现咧，如果水咧饮得太少咧，冇达到每日补水嘅目标嘅人咧，喺高压嘅情况之下咧，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嘅水平咧就会明显嘅升高啊！证明咧，即使系轻度嘅脱水，都可能增强身体嘅压力反应咯。久而久之咧，就会造成更多嘅健康嘅问题。
咁研究团队仲揾咗两组健康嘅年轻人咧，就进行一个压力测试。咁分别代表每日嘅液体摄取量咧，最低咧同埋最高嘅25%。而低液体嗰组咧，每日嘅饮用少于1.5公升嘅液体；而高液体嗰组咧，就包括定期咧达到每日嘅建议饮水量。女性咧就2公升。男性咧就2.5公升，咁参与者保持一个星期咁嘅日常饮水嘅习惯，并且咧系监测呢个血液同埋呢个尿液嘅样本嘅水合。之后咧，参与者接受特里尔社会压力嘅测试。呢个测试咧透过模拟求职面试同埋心算嘅任务嚟模拟呢个现实世界嘅压力。咁两组人喺压力嘅测试。都感到同樣的焦慮，心率亦都經歷類似咧係增加咗。而咧只有低液體攝取組咧喺壓力測試表現出嗰啲唾液皮質醇咧顯著就增加咗啦。比較滿足每日都飲水量建議嘅人高50%以上，但係低液體攝取組咧並冇比喝水較多嘅人咧係感覺更加飽渴啦。咁作者就指出啦。飲水量少的人咧，佢嘅尿液顏色就比較深啦，濃度更加高，咁咪明顯咧係睇到佢係有啲脱水跡象嘅。一個最重要嘅觀察結果就係脱水與呢個皮質醇對壓力嘅測試嘅反應性係更強係有關嘅。而皮質醇對壓力反應過度與長期健康狀態不佳亦都係有關係嘅。
哇，即是话饮得水少呢真是好大好少的、哦。原来呢你要知道自己饮得水够不够呢，就是留意一下你去厕所的时候你那些尿液的颜色就知道的了。
答案呢是在于人体的水调的系统和大脑压力的反应中心呢是紧密相连的。当身体感觉脱水，无论是液体摄取不足或者是流食过多咧，都会触发加压素嘅释放。加压素主要咧作用于肾脏嘅，促进水分嘅吸收，以维持血液溶解同埋电解质嘅平衡。
呢种保护机制咧系有代价嘅，持续加压素释放咧会对肾脏造成压力，肾脏咧必须更加努力咁浓缩啲尿液啦。并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加压素亦都作用于大脑压力反应中枢下视丘，增强皮质醇的释放。加压素有双重作用嘅，有助于维持血液的溶解同埋电解质的平衡，同时咧都会增加皮质醇噶。以望下个钟咧，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咯，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继续讲下同水有关嘅话题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上一节讲到呢，
饮水不足
会增加肾脏的工作量的，因为它要持续地释放一些加压素来浓缩的尿液嘛。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就时不时饮啖水，不要增加我们的肾脏的压力。
现在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的荷尔蒙，皮质醇对压力的反应过度会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忧郁症的风险。
哇，真是没想过饮水都跟忧郁症有关，真是不说得少啊。
咁研究人员仲建议咧，如果呢嘅时候你处于高压嘅时候，即系譬如要考试啊，或者工作啊有重要任务啊，最好咧随身携带樽水咧，真系一个好习惯嚟噶，而且对长期健康都有帮助添。咁团队咧仲将延续呢个主题继续咁样下阶段嘅研究，包括咧系观察饮水不足嘅人，若果多补水，是不是可以减少日常的微压力的反应呢？例如交通很塞了，或者要做个工作简报啊。
嗱，我哋头先咧就大概咁有个数量啦，话如果一个人的体重是60公斤的话咧，一日最少的水分咧就系1.8至2.1公升啊嘛。咁呢个水分咧，就唔係真係講清水咁，全部都係清水嘅。主要係指液體啦，譬如話我啲有飲水啦，有飲茶啦，咖啡奶茶，或者咧你飲實水果都好啦，都有水分噶嘛，呢啲都計嘅。你知啦，有啲人咧個口味咧比較特別啲噶嘛，又西式啲嘅，中意飲多幾杯咖啡啦；有啲人咧中意飲可樂啦。我認識一個朋友咧，佢好奇怪嘅，佢咧一日都係咧唔飲一啖清水嘅，連茶都好少飲嘅。咁啊，佢當然有飲湯嘅，因為佢屋企煲啲湯咧好好味嘅。咁啊，佢除咗飲湯咧，就係飲可樂啦。朝頭就擘大眼又飲可樂啦，食飯飲嘢嗰陣又飲可樂啦，平時口渴又係可樂啦咁樣。咁啊，佢後生嗰陣當然冇事啦。但是呢，其實都有很多人勸他的，說叫他你這樣呢長期飲可樂不是辦法的。跟著他說，咦，沒事啊，我飲了這麼多年都好地地啊，沒事啊，這樣。結了婚沒多久的，我記得那陣時他的兒子都未出世，他的身體就出現了問題了。好像呢，以為他是，以為那些什麼風流病啊，因為他的皮膚呢，全身呢都是一粒粒一粒粒起泡這樣啊。咁嗰陣時咧，佢仲唔係意識到自己嘅飲食有問題嘅喎，話自己身體太熱毒啊，或者太濕毒啊，仲要中醫、西醫、氣功師佢都睇過噶啦。到最後到驗血有成啦，最後得出嚟嘅結果咧，就係話佢平時冇飲水，將可樂當水飲。咁最後咧，不得不要戒呢個可樂啦。但是呢，这个过程呢他自己很辛苦啊，因为他可能真的上了瘾啊。同埋呢，他这么多年前的20多、30年都是可乐当水瘾的嘛。那么杀时间叫他戒呢很辛苦啊，真的好像戒毒这样的。但是呢，为了要生存啦，咁佢而家都改變咗佢嘅生活習慣嘅，雖然近幾年冇見佢，但係間唔中咧都係會嗰啲社交媒體嗰度見到佢 post 啲相咧，我見佢啲皮膚咧就完全唔係見一笪笪，好翻初時嘅幾年，雖然啲水泡咧冇咗啊，但係呢啲皮膚咧都係一笪粉色一笪淺色噶嘛，但係最近幾年咧就係正常收翻啦，啲膚色就均勻咗。
講開可樂咧，其實我都係上癮嘅。以前我曾經同屋企講一樣嘢咧，屋企可以冇米，但唔可以冇可樂。
我諗幾多年差唔多啊！
但我又冇去咁嚴重。
佢係直接唔飲水。
咁我咧就都飲水，但我就咁樣去飲可樂嘅，即係日日都飲可樂。當我食飽嘢之後咧，就掛住飲可樂，要飲翻套氣先，咁好舒服噶啦。 又食埋啲肥腻嘢啊咁。咁我同我奶奶咧，两个都好中意饮可乐噶，就有一种要求咧，就系屋企唔能够冇可乐噶啦。咁但系冇你呢位朋友咁严重咯。咁其实可乐其实除咗唔适宜饮之后咧，就对啲牙系好伤嘅，对嗰个珐琅质系好伤嘅。咁后嚟所以我知道之后咧，我就饮亲可乐咧，第一件事咧就话快快脆脆，就唔好慢慢叹。即係食完嘢飲完之後咧，快啲去朗嘴啊！將嗰啲牙嗰啲珐琅層、珐琅質嗰個面頭嗰度咧，就沖洗下，唔好慢慢去享受嗰個可樂嘅味道，唔捨得佢朗嘴。咁咧啲牙咧，而家我都保持得好啲，同埋個飲可樂減咗，即係有時偶然去飲下，即係好肥膩啊，或者啲出去食一啲豐富嘢先飲下可樂，就唔係話可樂不離手嗰種咯。
其实呢我都喜意饮可乐的，但是呢我不至于好像他这样、其他饮品都不饮，水都不饮，是好像你这样啦，就是间唔中突然间想饮可乐呢，我都会叫可乐的，或者是真的饮宴那阵都会的，分享一下啦，冇一人饮晒一罐啦，同隔篱嗰个分享一半咁样咯。
嗱，其实唔系净系可乐啊，其实好多软性嘅饮品对牙都唔系好嘅。我而家啱做前几年识一个朋友咧，我见到佢比我年青嘅，即系四五十岁都唔系话好老啦，系嘛？嗰啲牙咧已经好似啲火山灰岩咁噶啦，一粒已经系即系缩细咗，好似啲人好似食好似佢唔系食烟噶，好似啲烟屎牙所谓。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即是这个卖相也不好。后来他问我，哎，他搬了屋，这里有没有附近有没有卖那些汽水罐的收集站啊？原来他长期不煮饭的。我介绍他说，哎，你搬来这里，这里有街市买菜买东西。他说我从来不煮饭的。
哦，
咁佢長期食外賣同埋食一啲所謂我叫垃圾食物啦，所謂唔好聽，我梗係唔敢樣去批評人啦。咁然後佢長期咧就買飲罐裝飲品，就未必係可樂啦。佢既然多到咧係要唔係一兩罐啊，即儲埋可以去賣錢，賣翻啲錢我哋補充去買啲飲品啦。可能問佢邊度有得係賣呢啲咁嘅汽水罐，咁我先知道佢啲牙點解會咁樣樣啦。伤即系已经系你成日饮住不停咁饮啦，啲牙系好伤。
系啊，所以咧饮食咧真系要平衡啊！即系无论你食嘢又好，饮嘢又好，即系唔好固定啊偏下一方。譬如话你饮可乐啦，饮汽水啦，你我嗰个朋友就系固定系可乐嘅啫，仲系一个牌子添。第二個牌子都不飲噶，咁你個朋友咧就可能嘅係汽水，就可能其他牌子
乜都飲，乜都飲啊。
係，所以佢個血液就冇事啦，但係啲牙咧可能首當其衝啦。咁講去呢方面咧，其實咧唔單止係飲汽水唔好噶喎，淨係話中意飲一種飲品，譬如話我哋中國人嚟講飲茶嚟講咧，好普遍啦，好多人都飲嘅。
哇！咁我真係飲茶多過飲水噶喎，嗱，水喺我身嚟講係最重要啦。咁我又唔會帶啲甜嘢出去，因為出去飲乜甜嘢冇咁方便嘅對啲牙，我好重視啲牙嘅。咁我就中意帶啲淡淡地嘅茶，咩茶都得嘅，綠茶啊、薏米茶啊、保利啊，乜都得嘅。總之有啲味咧，我飲落去覺得冇咁寡啦。咁我中意飲茶就多過飲水，但係淡淡地嘅茶。咁有咩問題啊？
沖得好淡嘅茶咧，應該到我啲講嘅話題咧，關係不大嘅。咁你知啦，有啲人咧，佢真係中意飲好濃嘅茶噶嘛。
咁先好飲嘅喎，又係。如果啲人好，即係識得係飲茶嘅人。
係。咁咧，如果你真係長期大量咁樣飲茶咧，對某啲人嚟講咧，就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啦。
醫生話咧，即係飲茶唔飲水咧，後果都係好嚴重嘅。可以導致二次中風的，
即是說呢，如果你以前中過風的話呢，就要留意了，你不可以喝那麼多茶了，如果你一天超過一定的份量呢，就很容易導致第二次中風的了。那當然這個對正常人來說呢，就沒有這個風險的。
那醫生都說了，是一个原因，就是一日咧冇饮超过三杯茶啦。即系如果超过三杯茶咧，就可以咁样啦，第二次中风啦。特别系对曾经 中国风的人来说，除了控制三个之外，补充水分都是预防再次中风的关键来的。咁台湾咧有一个中医师咧就讲啦，喺 Facebook 分享，佢话咧一个咧系发生咗小中风嘅中年男性患者，近排咧要第二次中风啦，严重到咧需要住院。检查发现咧患者脱水指数上升，问下佢个生活习惯咧，先至知呢个患者咧长期咧即系饮茶唔饮水嘅。咁点解饮茶唔算补水呢？
点解饮茶唔算补水啊？呢、這个真系好问题、哦，我谂好多人都有呢个疑问噶。好多人又话饮茶都系水嚟嘅啫。讲到呢度咧，第二次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啲休息一阵先，下一次翻嚟咧，我哋讲解一下点解饮茶咧唔算补水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的上一节尾呢就有拍档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啦，点解饮茶咧唔可以补充水分嘅？咁我咧好多人都可能有呢个问题噶啦。咁我哋继续请阿 Emily 为我哋讲解下啦。
好简单嘅，因为茶一边咧系要咖啡因嘅，咖啡因咧使水分咧容易流失，所以身体咧脱水咧容易增加第二次中风嘅风险。这个中医师仲表示咧，患者同时咧仲有糖尿病、高血压，而且咧有抽烟嘅习惯。第一次中风嘅时咧，可彩咧发现得早，抢救及时。咁呢次咧，除咗中风之外咧，仲发现咧患者咧因为跌倒咧导致脚部咧有深层化脓嘅伤口。检查嘅结果咧都系显示咧患者肾功能变差，脱水指数咧明显上升啦。问呢个患者嘅饮水习惯咧，佢自己回答咧话：我唔中意饮水噶，每日都系饮茶。
系好明显嘅，觉得饮水同饮茶咧系一回事。其实咧饮茶咧唔等于饮水嘅。
经过进一步嘅了解咧，医师咧发现患者咧一日饮啲液体量咧1000至1500cc，并且咧大多咧都系浓茶嚟。咁啊，医师就解释啦，虽然系茶系液体，含有嘅咖啡因咧系具有轻微嘅利尿作用，尤其系浓茶咧，空腹饮用咧，会长期嘅饮用咧，可能会让水分咧更加易流失，对于本嚟就容易脱水的准备或者三高患者来说是雪上加霜。当身体处于脱水状态，不单止会影响肾脏的功能的正常的运作，都会呢导致脑部的血流量呢减少，进而呢增加了再次中风的风险。
咁医师仲提醒我哋，要预防中风，保护脑部健康咧，足够嘅水分摄取咧系基本功啦。咁一般嘅人咧，应该咧系建立一个正确嘅补水观念。每日嘅水分建议咧摄取量为唔少于2000cc，但系亦都系需要依据个人嘅体型啦，同埋疾病进行调整嘅。尤其是洗腎患者和心衰竭患者应该注意了。茶类饮品就可以适量饮用，亦都可以使到健康有好处的。但建议每日不要超过三杯，要当作额外的饮品，就不能够将它这三杯的茶的水就当是白开水的。在日常生活里面，一般人都会透过 观察小便的颜色来判断自己的水分摄取量究竟足不足够的。正常情况之下，小便呈现比较淡黄色的就 OK 了。如果你呈现深黄色的，很可能表示你身体已经处于脱水状态了。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人，糖尿病和中风患者，更加应该主动地去补充水分。我也呼吁一般的人，不要给自己或者家的人因为不喜欢喝水的习惯而增加了中风的风险。喝水看来好像很小事，喝杯水而已，哦，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啊。我们适当地喝水其实是守护健康的关键的一步来的。
是，你又说得对啊，想着喝啖水喝杯水很简单，其实呢喝水都有很多学问的。不是说我喜欢喝水啊，或者警喝啊，一口气咕噜咕噜咕很多水落肚，其实会令到你自己很不舒服的。怎样是判断我的身体有没有缺水呢？是不是你真的给足那么多水分去呢？刚才Joanna说了，你是小假的时候看这个颜色啦。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讯息呢，就是看你晨早起身你第一次去小假那个啦。那个呢更加准确一点的会。当然啦，如果你看到你的小便呢颜色呢是淡黄色的，或者好像柠檬水那样，你就代表你的症状的了，你身体是足够水分的了。就是很深啡色的，好像苹果汁那些颜色呢，就属于你的身体是缺水的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应该要即刻去补充水分的了。
那这个日本的媒体呢又报道了，为了有效地预防脱水呢，他强调是有两大原则的。一个就是补充因为汗水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一个是避免核心的体温升高。但是这样又不是说防止中暑不如就大量喝多些水，那就好了，那就行了。又不是，又不是越喝得越多就越好，又不能够过的。因为如果你喝得过量呢，又会导致水中毒的、哦。所以呢建议一般人可以采用运动员使用一种方法，就是水分储备法啦。那什么叫水分储备法呢？就是每天呢就分多次的喝水，即是密密喝。每次呢就喝250毫升，即是一杯水到啦。那每小时呢千祈不要超过800毫升、哦。咁將你全日嗰啲飲水嘅份量咧，加加埋埋咧，聚積到1.5至2公升，咁就差唔多噶啦。
啊，你呢個講法又啱喎，令到我諗起一件事啊。因為有一年啦，我咧係5、6年前啦，咁我先生咧嘅嗰陣時咧就係做嗰啲户外嗰啲工噶嘛，咁啊夏天好熱啦，佢咧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咁樣啦。一次過咧飲好多水，幾撚住我流好多汗啦，警汗啦嘛，加埋咧熱啦啦嘛，咁佢就去士多鋪咧買嗰啲冰水，咁啊一大支係咕嚕咕嚕咕嚕咁飲，飲到嗰日放工之後咧，佢自己走就去睇醫生。我問佢點解咧，佢都話唔知點解。咁我心諗，咦，唔通熱過頭中暑？後屘翻嚟問佢咧，佢就話。啱啱相反，唔系中暑，系饮得水多，而且嘅饮嗰啲系冰水，因为佢嘅人好热啊，即系你好似烧红咗只锅咁样咧，你有落啲温水落去只锅度咧，或者个锅咧就唔会爆噶嘛。如果你系烧红咗个锅，你突然间摆啲冻水落去咪个锅爆咯，结果嘢嘅身体状况就系。个煲爆咁样啦，佢直接话咧，连行路都行唔到，个人好攰，好唔舒服，所以佢放工咧就唔系翻屋企，佢第一时间自己走去睇医生。咁啊，医生先话俾佢听，你唔可以咁样饮水噶，你越系觉得好热、好想饮水嗰阵咧，你唔可以大量咁样饮冰水。
呢个室温水应该。
室温水 虽然你觉得啊，好似唔过瘾，饮得唔舒服，但系咧最解渴嘅、最补充水分嘅就系嗰阵时嗰啲温度啦。
啊，李先生就唔好彩啦，就遇到啲咁嘅问题。其实我好多时出去做户外嘅嘢，我唔系净饮冰水啊，我净饮冰粒水，我仲要带一个保暖杯装冰粒出去，然之后饮嗰阵时咧，饮冻水都唔够瘾啊，仲要。即刻淋啲凍水落啲冰粒度，然之後咧即時飲，哇！太暢快啊！不過好在我
個份量唔多咯，
可能我飲份量唔多，同埋我嗰個所謂熱咧，我就喺個有蓋嘅户外活動，咁、
哦、
變咗你嘅聲可能係淨係暴露喺呢個太陽之下啦。我所謂熱咧都未夠佢嗰個酷熱程度咯，所以我就冇乜事發生。我長期飲冰粒水噶啦。但或者我嗰度冇咁高温啦，都系唔系太好啊，对身体嚟讲。
系，总之凡事都系要，都系嗰句啦，中庸之道啦，要平衡啦。咁我哋讲到呢度咧，第三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又系我哋可以去广告嘅时间啦。下一节翻嚟咧，都系讲下冻水有关嘅话题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最后一次嘅生活点滴。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到话，饮水咧饮得多又唔得啦。你是大熱天時有戶外工作，那你覺得自己流了很多汗啦，動物真的很熱啦，頭頂出煙啦，你都要喝下，不要立刻去喝大量的冰水，因為已經有人試過的啦，會令到自己很不舒服的。那這個是內服的，身體接觸水最多呢，我想都是洗澡的時候的啦。好熱的天時是戶外做一些很激烈的運動啦，或者是戶外勞動完之後，你覺得哇黐啦啦好不舒服，嗱嗱嗱回屋企第一時間沖一個凍水涼，哇由頭淋到落腳，你覺得好爽啊，係咪啊？諗下就爽嘅，其實咧實情咧就唔係咁簡單噶啦。
係啊，如果你真係唔好彩咧，真係會出事噶。你近日咧喺一個體育嘅報道啊，就報道有一個大嘅男孩啦，讀緊初三嘅，佢、
哦、
跑完咗1000米咧，就覺得哇好熱喎！呢啲後生仔真係唔識死啊，真係！即係翻去沖個凍水涼，由頭就淋到落腳，跟住咧到而家都未醒啊！咁當然結果而家點樣真係都唔知啦。原來真係沖涼都要講學問㗎，唔止淨係飲水講學問啊！
係佢由頭沖到落腳，我覺得係呢、這個真係有個問題啦。細個咧，阿媽都有講噶嘛，你沖涼咧冇一下嘣一聲等落個凍水度，細個咧有時會真係跳落個水塘度咁樣去降温噶嘛。阿媽都教我哋咧，冇一下就嘣一聲跳落去啊，又先咧係濕下啲手腳啊，或者。濕咗手腳之後咧，用手攞少少水拍下自己嘅傷口咁樣，適應咗你先係浸落個水度嘅。
嗱，你唔好講話凍水要適應，我記得咧有人叫我去日本嗰度浸温泉都好啦，温泉就熱水啦。
係啊，
你又唔好成個嘣一聲跳落個温泉度啊！温泉啲水都幾熱下噶嘛。係
啊，
係
啊。
咁通常咧，佢哋咧又會教你咧，就先咧揾啲水咧濕下個身啊，濕個面啊，先又唔好濕個頭嘅。我記得係，即係慢慢又局部咁樣去適應嗰個熱度啊，即係唔係淨係凍嘅要適應，其實熱嘅亦都要適應嘅。
係，其實我哋人體咧，成個機制咧係好精密嘅，你唔好亂嚟啊！真係
唔好亂嚟啊！真係嗱，呢位咁嘅中學生咧，就係因為跑完咗步就係走去好唔識啊，佢可能冇呢個基本嘅知識咧，走去沖咗個凍水涼。咁希望佢而家醒翻冇嘢啦，我哋希望佢冇嘢嘅。嗱，我哋講一講點解會咁樣樣咧？原來對大部分人嚟講咧，沖凍水浴啊，呢個正確方法咧係有利於健康嘅，佢能夠改善血液循環啦， 防止呢个头发同埋皮肤失去天然嘅油脂，咁咧就减少咗呢个尿酸水平，同时咧系降低压力嘅。咁其实咧冲冻水凉嘅过程咧就好似俾血管咧同佢做体操咁噶咯。啱开始嘅时候咧，你感到个皮肤表面咧就收缩啦，血液咧就回流入翻身体里边啦。然之后适应咗温度之后咧，佢咧就流翻去身体嘅表面啦。咁样咧唔单止会增强抵抗力，仲会增强嗰个血管嘅弹性，就防止呢个动脉硬化嘅。咁另外冲呢个冻水凉对神经系统亦都有明显嘅刺激，导致呢个心跳加快啦，呼吸加深啦，血流就加速。咁佢能够促进呢个新陈代谢，仲可以软化皮肤嘅。咁仲有咧，冷水浴亦都会对消耗系统系有辅助增强嘅作用。嗱，当然啦，尽管佢冲冻水凉系有好多好处嘅，但系咧就系我哋要小心啦，唔系有好处咧就咁啊试下多啲冲冻水凉啦。咁唔系个个人嘅都适合嘅。尤其是咧，B B 啊，60岁以上嘅老人家啊，就唔好冲冻水凉啦。尤其是女性咧，喺经期嗰几日咧，都比较系弱啲噶，都系唔好随便冲冻水凉啦。咁孕妇更加啦，要保住个胎噶嘛，亦都唔好随便冲冻水凉啦。所以其实咧，一般嚟讲咧，冲凉最好系温水吓，好唔好太热嘅温水咧，就系最好嘅。
因为咧长期嘅持续咁加班或者系生病咧，细菌嘅病毒咧就可以入侵噶啦。对冻水系敏感嘅人咧，都唔适宜用冲凉嘅，用冷水冲凉嘅，否则咧就会引发咧皮疹啦、高血压患者咧，冲冻水凉咧就会使血压咧升高，甚至咧导致咧脑血管咧出血、中风啊、昏迷啊等等，心脏病患者咧冲冻水凉咧都会加重心脏嘅负担，又发生绞痛啦、急性心肌梗塞、风湿啦、腰风湿同埋坐骨神经痛嘅患者咧，冲冻水凉咧都会增加佢哋嘅疼痛嘅。另外咧，激烈运动之后咧冇冲冻水凉啦，因为呢个时候个体表嘅毛细血管咧会扩张嘅。如果咧突然之间做冻水冲落嚟咧，会增加心脏嘅负担，引发咧心慌、气短同埋头晕啊，各种唔适咯。系冲凉嘅过程中咧，如果出现皮肤持续嘅发白啦、头晕啦等呢啲症状咧，又即刻咧停止。避免发生意外了。
近年来呢，因为冲冻水凉直接导致死亡的事件呢都曾经发生过的。因此呢，运动后呢要先休息一阵间，抹干净的汗，等自己呢静一静下来，然后再冲凉。而且冲凉时呢都不要突然间用很冻的水去冲，尽量呢用温水。如果你实在咧好想试下冲冻水凉嘅乐趣咧，咁就建议你每一次冲凉前咧都要做下热身运动，搓下嘅皮肤，等到皮肤表面发热啦，然后咧用冻水先咧淋下手手脚脚啦，最后咧先冲个胸啊、背部呢啲地方，水温咧系不适宜过低嘅。是5至25度之间咧，会系最适宜嘅水温嚟噶啦。时间咧都冇冲得咁耐，10至15分钟就好噶啦。做完运动之后咧，我头先都有讲过啦，饮大量嘅冰水当然会出问题啦。另一个要留意嘅咧，就系话原来咧饮嗰啲高热量嘅饮品咧都系唔得噶喎。因为你运动完之后，身体咧仍然都系发紧热噶嘛，血管咧都系扩张紧嘅。咁你突然间饮啲高热量嘅饮品咧，会令到身体嘅血液咧分流到胃部，以作消化，或者咧会减少心脏同埋脑部嘅血液供应同埋运作， 記憶呢影響你的健康的，所以呢大家留意啦，無論是飲食啊或者是沖涼呢都要選擇溫水呢或者室溫水呢就是最安全的啦。咁我哋今日有關水的話題呢就講到差不多啦，同埋呢亦都我哋嘅節目時間又接近尾聲啦，咁祝大家都有一個好嘅身體啦，同埋運動完之後大家留意多少少呢，咁令到我哋嘅健康呢更加有保障啦。我哋今日嘅節目呢就到此為止啦，多謝各位嘅收聽，喺呢度呢就同大家講一聲
拜拜。
拜拜。